如果说我们今天哦是这个晚辈的话，本来就不应该去，就是说长辈所留的这个财产啊，然后这是财富啊，我们本来就不用去争夺嘛，我们可以的话就靠自己的能力。真的有福报的人，他也不怕说他孑然一身啊。像我们看这个过去在佛陀时代，富罗那尊者他说法第一，当初他两个哥哥也是为了这个财产的部分啊，就是说有一点点就是说意见啊。那这个大哥呢就爱护这个三弟弟，爱护这个小弟，就把所有的财产都放弃掉不要，但是他要维护这个弟弟，带着他呢就出走，就是说离开了这个家乡。但是呢富罗那尊者他有智慧啊，而且他有很大的福报，所以趁他就是依他自本身的智慧力跟福报力，很快的又赚了非常多的金钱，甚至让他这个供养他的哥哥啊这个七代都没有问题。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本身有智慧有福报的话，也不用去争夺这些事情啊。那如果说我们是做长辈的话，那我们也要想说，其实很多很多这个大富人家，他也不见得要把他的这个财产留给子孙哦，因为说起来就是说，如果说子孙他没有财的话，他没有财没有德的话，你留给他，他也是败坏掉。如果他本身有财有德的话，那其实你也不用留给他，他自己也能够证得。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自己尤其修行人自己真的要看开一点，真的不要为了这个饮食啊，其实饮食就是代表财富嘛，就是不要为了这个呢去互相的斗争。那第三呢是不知满足的过患，由于对于饮食增长贪爱不知满足，那各国的国王呢于是这个互相征战，侵略他国的国土，使人民遭受颠沛流离等多种的大苦。大部分的战争都是为了经济上面的利益嘛，所以以前会有说用一个大苹果去这个教育嘛，就是说要吃这大苹果，我们就是要去哪个国家，就是要去侵略别人来取得这个大苹果，这个都是我们绝大部分的战争都是出于这种利益经济上面的这个考量。那第四呢是失去个人自由的过患，靠他人饮食的众生啊，如佃农啊、奴隶等啊，为了争夺权益和他的主人，不惜互相互斗竞争啊，或者是遭到奴役啊、鞭挞啦、等种种的这个大苦。所以现在也有啊，就是像罢工啦，或者是说职场上的明争暗斗。那如果说我们有在上班的时候也知道啊，就是上班的时候时间就都是老板的嘛，我们都不能说有什么事情也都是要等到这个下班的时候才能够处理。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个为了这个饮食为了钱就是这个上班不是说只是上班的时间没有自由，像有一些我们讲说那个职业乞丐不是他本身要做乞丐，是小小小的就被人家这个抓去断手断脚啦，弄瞎眼睛啊，然后变成那个利用的一个这个工具那终身呢都是被控制的那只是换得来说他维持他一口饭吃这真的就这样子，就是真的很可怜不过这种状况都是不由自主的那第五呢是恶行重生的过患，为了谋求饮食的缘故呢，身口意三业造作许多的恶业，而临命终时呢，意念这些罪业不仅追悔恼恨而死，死后又当堕三恶道，受无量的苦就是有些人他穷到这个用偷用抢的或者是已经赚很多，还想要更多，所以就有些为什么他明明位置这么高，收入这么多，他还是要贪污呢明明他的工作呢已经是这个算是收入非常好呢像他还是要就是说欺骗他的，比如说欺骗他的病人明明他没有那么严重，就说他有精神病常年多少年来呢都就是说跟这个药商勾结然后这个赚这个暴利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没有去注意的话，真的在这个为了这个饮食造作很大很大的这个恶业那以上说明的都是饮食的过患 哦，但是他也有少许的利益，就是说如果能够借由饮食呢滋养色身，使得更有精力修习佛法，这样来医治饮食就能够得到利益，所以应该善于思维之后再来受用饮食。那由于饮食呢让身体安住，使我能善修清净的泛恨，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少欲知足开始，从少欲知足开始，然后这个对这个饮食呢减少他的这个欲望。但是呢他这边为什么还要讲说我们这个还要思维饮食的利益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能够采取中庸之道，不要说因为这样就是一直呵斥这个饮食的这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它对我们还是有利益的，因为它能够让我们这个身体能够得到这个滋养而能够修行。那再来呢，对于布施饮食的施主呢也有为希求殊胜的布施果报，才把心情所获的饮食拿来惠施，所以对于这些众生呢也应当圆满他的愿，他们的愿望，将布施的功德回向，希望他们将来都能够获得菩提大果。哦，尤其是这个出家众啊，他这个受用饮食的时候一定要回向给施主。哦，那在这个食用的时候呢，哦，在经典里面有讲说就好像要好像食指肉想，好像就在吃这个自己这个儿子的肉一样，哦，这样子的一个心情，而不能说放纵我们的贪欲去吃。那另外呢是对于身中的蛀虫做布施想，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会有一些这个微生物啊，哦，身体里面这些虫，哦，应当意念集学论中所说，不但要想到利益布施的施主，哦，同时呢要对于身中的虫呢也要想到说，我现在以饮食来摄受你，那由此结下的因缘呢希望将来能够以佛法来摄受，就是说我们在吃的时候他也在吃啊，哦，那他就是吃我们身上一些不管是这个废气不好的废物还是说营养，那我们就是发愿说凡是吃到我的这个食物的嘞，哦，就是在我身里面的虫呢，我发愿将来呢成就一定要度化它，哦，就是做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在受用饮食的时候呢也能够这样的思维，就是说我是为了承办一切有情的义地才受用这些饮食的。在亲友书中也说，应该是饮食如医药，是为了滋养这个色身所必须的，所以在受用饮食的时候要离一切贪嗔痴的杂染串习，不以好的食饮食故意炫耀和娇慢于人，也不以肥壮自己的身体为目的，只是为了佛法而保住这个身体，如此来受用饮食。所以这边讲像我们这个出家人来讲了，一切入口的都是药，哦，包括我们这个吃的这个饭，我们说用斋用斋，哦，在这个出家人的这个他的这个规矩里面，他也叫做药，叫做食药而已，就是说是时间的食，哦，都称作药，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个身体能够得到滋养与资助。哦，那各位看到这个白板上有写这个十存五观，哦，这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到寺院里面啊，哦，我们说这个斋堂，哦，就是用斋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餐厅，哦，可是他有时候会讲五观堂，哦，因为在这个寺院里面我们不管是参加法会啦活动，哦，我们常常就是在用餐之前会唱这个供养记，然后这个领众的这个师父呢他会在这个念这个十存五观，哦，就是这个济功多少量彼来处，哦，存己得恨全缺应供，防心离过贪等为宗，正是良药未疗行枯，未成道业方受此食。哦，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吃饭之前都是来意念这样子，尤其是出家众，所以他这边就讲到说就是我们要思维说我是为了要承办一切有情的义力才受用这些饮食的。所以我们有听过一位法师还讲说啊，有一个这个年轻人出家，哦，他从大学，哦，就想要出家，可是他出家不到一个礼拜就还俗，哦，还俗的原因就是说并不是觉得出家不好，而是觉得说自己呢还没有这个德恨来，没有这个德恨足以接受供养，哦，所以这样就很可惜，于是他就不出家了，哦，但是就是因为还没有学习，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还没有成道的阶段，就是未成道业嘛，哦，未成道业来受这样的一个饮食。好，那这个饮食质量的这个部分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要逐步的，如果说家人已经能够配合和我们不吃肉已经很不简单了，那如果说像那个葱蒜那个部分就是可以慢慢来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也要让他们知道说诶，为什么不吃葱蒜的道，因为葱蒜明明就跟肉没有关系，为什么也不能吃，那只是说因为他身体上身心上会有一些反应啊。如果说他们 就是说一开始已经能够接受一起吃素，那也都 OK 啊。我们尽量，当然是尽量不这么做嘛，哈。但是就是有些人他太计较，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在就是说有变成说一种执着。如果说我们已经是都出家的话，哦，已经都受了的戒的话，尽量不要碰。就是已经明显确定知道这个是不符合的话，我们是尽量不要碰。那他那个状况不一样啊，他本来就在家居士啊。他讲那个状况在家居士，就是不要说弄得太紧，让人家跟你相处不来。过去他们的生活就是出家众，他那日中一时是出家众，他那个生活就是都是在修行啊。你看他的整个过程都是打坐，打坐精行，打坐精行。他可能今天听了文佛说法之后，他就回去思维，哦，他就精行打坐，精行打坐，所以他一天都做这个事情。所以他没有，不是像我们要上班，他照顾家人啊、小孩什么什么，我们的体力各方面就不一样。然后他们也因为说他们全部的那个时间都在修行的关系，他们也没有这个善心，没有善意出去，所以他们的那个体能也没有那个耗费出去。所以其实我们比如平常我们自己要观察，可能我平常生活的时候我一天吃三餐，可是其实像我们如果说在那个参加不管是这个佛山啊，还是这个禅山，还是禅期的时候，就是参加那种闭关的这个修行的时候，纯粹都在这个修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晚上就没有吃，或者是说中午吃而已，或者是说利用那个三天或七天的时间，那个断食都有可能。他就是看你的生活的作息，因为他每天就修行打坐，他甚至他其实他如果已经证了初禅，他不用吃了，不用每天这样子吃啊。对，他吃的跟睡的量都非常的少。那像我们即使说我们的工作如果是那种就是坐办公桌的，可是要很耗费这个脑力心力，那个对身体的那个能量耗费也是很大的，不是说只有劳力的工作才会那个耗费能量。那如果说在学校做老师的话，一天讲个那个几个钟头，那也是很耗费能量，所以我们这个状况不一样。他那个是一种专修，完全全时间都在修行的状况。八关斋戒还好，因为只有一天。除非你是连续好几天，你可以先从一天开始，然后会饿也是自然的。有些人他会饿，有些人不会饿。有些人他是就是说，他如果是在庙里面住的话，那这寺院里面他平常他就已经大家注重都过午不食，其实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其实不太会饿。那如果说是说很多地方他没有那个住宿的场所，他是回家去住，哦，回家去住可能本来不饿的，可是家人他可能在吃啊什么，那个味道刺激会觉得饿，那没有关系，稍微忍耐一下，反正就这么一个晚上，对，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再去吃啊。那我有碰到一个师兄，他就是要受八关斋戒，平常都不从来不吃早餐的，就因为那一天受八关斋戒，第二天跟他的那个戒兄去，一大早就约好两个人去吃豆浆吃早餐。那没关系，反正你就是那一天把你那一天的戒守好就好了。对啊，有的时候到后来就是都不会，就是自然那个时间不会饿，晚餐就不会饿。像有的人他吃那个六斋日嘛，像送那个菩萨戒，哦，他有那个六斋日，或者是说你要像地藏经十斋啊，哦，你要受这个十斋日。十斋日就是我们常常都觉得说那个斋日，哦，就只是过午不食，其实斋日就是八关斋戒啊，哦，就是不然后过只有那个晚餐不吃，照样看电视综艺节目什么，那就是不对，哦，就是说所谓斋日就是说它是八关斋戒。那有些人他就是特定守六斋日或者是十斋日，那他其实他做久了，他就不会特别饿，不会特别觉得饿。对，刚开始会饿那也很正常。对啊，有些人他就是根本就是过午不食，可是他有一个辛苦，就是说中午吃的很多，哦，那有些像在家里面啊，哦，有些他是居士师兄啊，或者是师姐啊，哦，他可能配偶或者是家人都不没有这么接触佛法嘛，那这位居士他在可能他持这个八关斋戒哈，哦，过午不食的时候，我中午吃的特别多，哦，我今天要八关斋戒哦， 中午要吃多一点，要准时吃。那家人可能有时候会讥嫌嘛，讥笑说，哎呀，你这样子午餐吃的就你平常的两餐的量都比还要多啊，齁。可是没有关系，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坚持一下，齁。那慢慢慢慢就是随着身体的需要会调试。在家里也可以自己瘦。要在佛前，就是在佛前，你不一定有佛桌也没有关系，就是说你那个还是没有佛像没有关系，你还是要念那个誓愿文。这个戒就是我们一个誓愿嘛，我还是要就是说要虚空中的诸佛菩萨前这个发誓，说我今天要受这个戒，还是要这样的一个流程，然后受。如果只是想说我今天要持八关斋戒，这样还是没有，因为戒它就是我们的心里在发过之后。发过有一个正式的这个仪式，因为我们凡夫一定要靠这个有相的这个作为，然后在佛前这样子讲过之后，发愿过后，然后我们的心里就会升起一个清净的力量，会摄持我们今天就是能够保任。我们可能正要看那个什么综艺节目的时候，或是要看个片子的时候，突然就想到说，我今天是受八关斋戒。那如果我只是这样想一想，这样就跟一个妄念想法一样，过去可能他就没有那个防护的力量啊。就在家里可以自己受，不一定说一定要到，因为你要到这个寺院里面，就会变成说有很多的限制，因为寺院它可能都是礼拜六或者是礼拜天才办啊。那你变成说我可能我六斋日我要受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就是我们讲说明相初就是标准的啦，因为以前没有灯嘛，就是说今天的明相初到明天的明相初，明相初就是说太阳出来，不是说这样太阳出来哦，太阳出来这样还不够，就是我们在这个户外，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它的天的亮度，可以看到我们掌中的这个纹的时候，叫做明相初。然后到第二天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们现在因为到处都有路灯嘛，可能就是我们就是看大概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们冬天会天比较晚亮嘛，那我们没关系，我们就是看那个天亮的时间。供佛的水果，水果来讲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讲说那个像榴莲这样子，就是争议性比较高，然后它的那个外边就是有刺的，或者我们就有异味的，那个异味就是当然喜好榴莲的人闻得很高兴，但是因为还是有相当的人不喜欢嘛，像这样子我们就不要供这一种的。这个是有一些不是佛法里面的嘛，对，像释迦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人想的，人想了之后呢，就传久了，就变成说人云亦云之后啊，到底现在是不要安乐。其实佛根本没有说这个不能供啊。那为什么有人说释迦不能供？就是说觉得这个对释迦佛不礼貌，因为拿这个释迦去供那个佛，好像有点轻慢。那其实叫我又不是我们喊他叫这个水果叫释迦的，我们当初就是很可惜没有喊他苹果而已嘛。对啊，那其实我们就是如果说这个人他喜欢吃释迦，释迦又香又甜，现在有什么凤梨释迦还是什么，对，但他拿他最喜欢的，当然那个榴莲是因为他比较有争议性，那不然大部分其实都是 OK 的。对啊，那还有就是讲说那个里面那个紫多那又是跟那个出家人的那个戒律就是有关系，可是都跟供佛没有关系啊。我就是很多人会拿这一种就是自己的想法，然后就说这个不能供，那个不能供，然后就会造成说人家供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扰性。那至于数量的话，就是说水果的，就是说不要它那个有刺啊，会伤人的，或者异味的，其实花也是一样。然后数量的话，其实也是看我们自己的能力。那如果说你今天已经有供佛的话，就是有供一尊佛，那不是说只是说我心里想要供佛水果的话，那个水果就是看我现前自己要受用的我都可以供。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有佛像有佛桌的话，通常我们就是搭配的就是会比较它相对应大。如果说我们这个佛像 他半个人高的好，那种玉佛的话，我们就不会供一小盘的，就会供比较大盘，就是相对应这个佛的这个尺寸。哦，这个都是这种事项上的这种东西，都是说，因为我们供佛嘛，那我们供佛这个佛堂是要，就是不仅是要供佛，也让这些来就是说接触到这个佛堂升起欢喜心啊，所以它都是相对应的啊。如果说我们佛就是供这样一尊佛，然后我的这个盘子一放下去，佛像都看不到了，这样也不合适，就是不要把他那个喧宾夺主的那种感觉。对，因为这白法里面讲数字，它是不相应刑法，其实也还是我们人的分别啊。好像中国人像你说，很多就说哎呀不能双数嘛，要单数。可是你说双数，两个单数就是加起来就双数了嘛。所以像有些人他就坚持说要四果，因为四果是什么意思呢？四果阿罗汉，这不是嘛？哈，就是就搞得这样说，每个都一定要相对。其实你每一个数字都可以有一个表法啊，对不对？那我们一般讲说四果，我跟你讲，如果说今天呐，哈，我们就是分两种状况，一个状况是我自己在供的话，然后没有别人来，我自己家里的佛堂，甚至是我自己的佛堂，我喜欢什么供它，好，我就供养。那如果说今天是不只说这个佛堂，这个佛桌不是只有我的话，可能就是说也有其他的这个学佛的人啊，或者亲戚朋友，他们就很坚持说初一十五一定要供四果，然后一定要四盘哦，哎，不能一盘放两种，或者说一盘里面一定要有四种，为了不让他们起烦恼，我们就一盘里面放四种都没有关系，四盘也没有关系，那如果说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一种都两种三种四种，因为五六种七八种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欢喜。可能我很喜欢吃水果，每次一买都买个五六种，我都可以供五六种，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是不是这么的那个。对，主要是我们拿我们欢喜的这个供佛。但是如果说我们碰到说我们就是有需要对应人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执着的时候，我们就搭配随顺，这样比较不会有那个烦恼出来。对，一般我们就是说供佛的东西啊，不只是香，还包括说供佛的花，我们是不跟一般的垃圾丢一起。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家里的佛堂通常不是住在山林里边嘛，像我们如果说在山里面的寺庙的话，可能他供的花我们就是有一个固定丢的那个山下然后山谷。那如果我们现在在家里面的话，我们总不能说每天为了这些东西就跑到那个郊区去放嘛，这样可能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是住在都会的话，你就是另外包香卡啦，这个香灰啊，我们就是一样丢垃圾桶，可是我们不要这样直接丢，我们就是另外用塑胶袋装好，包括那些花，供的花不用就另外装好然后再放，就是你另外包还是丢，还是只能丢那里啊，还是只能丢垃圾。对对，或者你就另外用塑胶袋装它然后在一起再丢，就是不要跟其他的垃圾混杂，聊表敬意。因为没有办法说我们现在都去找一个山谷来丢，对啊，因为这种在操作上真的都会有很多的那个疑问，尤其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他们会有一个既有的观念啊，然后他们会就是说会希望我们好像觉得我们没有照他们的想法做的时候好像蛮不如法的，所以很多其实很多规矩都其实不是佛定的，是人定的。对啊，那我们清楚道理，然后知道说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弹性的随顺，那个都没有关系，但是至少我们不会被搞混淆啊，那个什么那个供饭菜到底要六碗还是三碗啊，还是那个还是一碗一碗菜就可以，这个搞得自己都这样回煞煞。因为我们定功还没有成就之前是没有办法看到他那个念头的起处，如果说我们定力真的到深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起的时候它一起你就看得到，可是当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刚上一次讲的那个正知而行的那个部分，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已经就是这个情绪已经起来了，就是这个感觉已经起来的时候，在这里面就是说保持对它的觉知跟认知，我先认清楚说我可能现在升起的是一个愤怒的情绪，比如说这是一个负面情绪，那在这个阶段跟我们就是我就是 保持对他的清楚度，就知道说我这个是愤怒，一直去看清楚他、哦、那慢慢慢慢的，其实因为他没有再串，如果你能够保持限量的去看他的话，他不再串习进去啊，没有再把我加进去，然后后面的什么一些什么愤恨脑全部都出来的时候，其实你慢慢，他其实这个也是在修我们的定力跟慧力。可是你会，如果说我们急着，就是说其实在忏悔都已经是第二念了嘛，哦，那如果说我们当下就是看到他这个不满的心情，不满的感觉，不高兴的感觉升起来，就看到他的时候，然后去认知他说这是愤怒愤怒愤怒，一直去看清他，那你会看到他说他升起，他其实他又会灭去，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心念的过程，不管是喜怒哀乐，他都是一个生灭的过程，然后你一次一次的去看他，一次一次的辨清它，那这个会比说我们第二念再来说，哦，我看到我生气再来忏悔，这样的效果会更好。所以它这个四个资粮，它为什么一开头就是说，这个能够帮助我们未来成就定慧力，会有更，就是说是一个很大的助因。这个比其实忏悔都已经是第二念之后的事情了，都已经还来不及。然后如果能够保持限量的观察，然后认知察觉它，看它升起又看它。看他升起的时候可能我们还看不到，因为我们定功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可是升起之后我已经清楚感觉到有那个情绪，我们去认知他，然后看着他，然后他慢慢会发现他又会消失，就每次这样升起消失生灭生灭的这个过程，慢慢我们的这个定功会增加，而且我们这个次数会越来越少，因为你没有在熏习，你没有在熏习，当我们忏悔的时候他是已经回熏到，就你那一念没有把握住，你已经回熏到的时候，我们八识又成为，就是又增加这一件这个生气的这个种子的时候，那其实虽然我们一方面有忏悔，可是他变成说他那个种子已经种下去，可是如果你能够保持限量对他的关照的时候，他不再熏习进去，因为没有把我加进去嘛，对，没有把我加进去的时候，就是每一次每一次他的那个势力会慢慢的减弱，所以可以再观察一阵子，就不用急着说诶啊我又起来，我就是一直看清楚的去看他，觉知他，认清楚这个是什么东西，那可能是抱怨，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阶段就是保持对他的觉知清楚他哦。可是这个我们现在在那个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不去探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如果再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会，因为可能我们的习惯会就是我看到这个事情我会生气，会觉得不高兴不舒服，那可是下一次可能不是这件事情，可是我的习惯可能就是会去探讨说我到底为什么不高兴，但是在这个阶段是不是不去探讨这个，而是说我就是觉知说我这个不高兴，这个先这么做，然后这个探讨那是在之后的事情，对，这是两种不同的做法，你知道吗？对，因为再去当我们这个正念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用自己的想法，那其实真会升起这个不高兴、嗔恚的或者是不满的这种情绪，都是我们内在有这个种子啊，哦，就一定是有种子触发，外境它不是，它只是触发我们那个种子现行的这个原因，对。那我们今天到这边。